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坦白说，大部分人在听到基督福音的时候，可能都会像主耶稣其中一个门徒拿但业的起初反应一样，就是不相信世上还会有信耶稣得永生这么好的事。但基督徒之所以能信主，也跟拿但业一样，没有拒绝“你来看”这一邀请。如果十多年前，唐曼我拒绝了那位邀请我参加查经聚会的姐妹，可能今天我也未必能认识主。耶稣道成肉身，将他的话语借着人手写成圣经，诚挚地向我们发出邀请：你们来看。千百年来，耶稣的跟随者基督徒们也效法主的样式，热忱地邀请身边的人说：你来看。可关键是，你要不要真诚地回应这非同寻常的邀请？要不要亲自来了解，亲自凭着信心来验证这份信仰的真实可靠性？请听梁天禄播出今日的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信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到三十六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到三十六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以及施洗约翰他见证耶稣的故事。耶稣他是神的羔羊和神的儿子，黑暗却不接受光，意思就是罪恶不能够胜过或者是消灭神的光。耶稣基督他是创造生命的主，他的生命就为人类带来光明，在他的光里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真相了，原来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跟随这光使我们就不至于像瞎子走路，跌进这个罪恶的深渊里头。主的光就照亮我们的前路，使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生活，而这真光呢，又除去我们生活上的罪污。施洗约翰他不是光的源头，他只是反映神的光。那么基督徒呢，也是如此。耶稣他是真光，他只是我们生命的方向，他帮助我们到达神的面前。他拣选了跟随他的人，向这个不信的世界来去反映着光。为光做见证，那么这句话呢，就指出了我们的职责，就是把基督的光给反映出来，为别人指出通往光的路向，而不是自称为光。虽然基督他创造了世界，但是他所造的人却不认识他。纵然整本旧约圣经都已经预言耶稣会来到世上了，犹太人被拣选预备世人接受弥赛亚， 但是连他们也不接纳耶稣是救主的身份。凡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之主的人，便在灵里重生了，从神来领受新的生命。因着信靠耶稣而重生，使我们的态度、愿望、动机和以前就不同了。肉体的出生就是我们有属血气的生命，就成为地上父母家中的成员了。而重生就是我们有属灵的新生命，在神的家中有份了。好，祭司和利未人在犹太人中他们是备受尊敬的，祭司在圣殿中来去侍奉，利未人则是他们的助手。那些来见施洗约翰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法利赛人，那么施洗约翰呢和耶稣就是常常谴责他们。他们外表呢很虔诚啊，并且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内心却充满骄傲和贪婪。他们认为啊，自己口传的传统和教训与神所默示的话语是同样重要的。那么这些宗教领袖呢来见施洗约翰有以下的几个原因。首先，作为信仰的守护者，他们有责任去探查任何的新的领导。那么第二，他们试验施洗约翰有没有先知的权柄。第三，越来越多的人跟从施洗约翰，所以呢，宗教领袖很可能是嫉妒他，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施洗约翰的身份呢，可能是有以下的几个。第一，就是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也就是《申命记》的18章第15节所预言的像摩西的那先知。第二，以利亚，正如《马拉基书》的4章第5节所说的那样，经文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第三，弥赛亚，犹太人一直渴望这位弥赛亚呢来去拯救他们脱离地上罗马政权的统治。那么第四就是假先知。施洗约翰引用以赛亚书40章第3节，说自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他在旷野中大声呼喊。犹太宗教领袖就追问约翰他到底是谁，因为当时的人呢正期待弥赛亚的降临。但是施洗约翰他只强调自己是开路先锋，是为弥赛亚来预备道路的。法利赛人希望知道施洗约翰的真实的身份，但是施洗约翰希望他们能够去认识耶稣到底是谁。那么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呢，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世人。他指出耶稣就是人们所渴慕已久的那位弥赛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头，人人都寻求安全感，我们有责任把耶稣来去介绍给他们，因为唯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翻福音的1章37到39节，经文记载，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好，今天主耶稣对你呢也发出了相同的邀请，你们来看。诗篇34篇的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好，请再注意，在约翰福音的1章37到39节这段经文里头，作者约翰明确地把场景和时间就搭配在一起了。这已经是晚上了。这两个跟从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叫安德烈，以前呢，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就立刻去找他的兄弟西门。约翰福音的1章40到42节经文记载，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好，西门这个人呢，他像水一样的柔软。我们的主告诉他，他要成为一个像石头一样坚强的人。我相信呢，他常常被人嘲笑，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最后会变成像磐石一样的坚强。正如《使徒行传》的2:40-41所说的那样，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站起来，第一次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好，《约翰福音》的1:43-44经文记载，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好，我们又看到地理位置了。伯塞大是在加利利海的上游，彼得和安德烈呢，是那里的渔夫。约翰福音的1:45-46经文记载，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好，拿单叶他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他在这里呢，就讲了俏皮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以为自己的话呢很好笑，但是腓力并没有笑，他只是说，你来看。那么这句话呢很重要，你来看。约翰福音的1:47经文记载，耶稣看见拿单一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身上呢，没有雅各诡诈的个性。虽然拿单叶喜欢耍嘴皮子，但是却没有诡诈和欺骗的品行。约翰福音的1:48-49经文记载，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好，在主耶稣的门徒里头呢，有两个怀疑者，第一个就是拿单叶，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后来出现的多马。拿单叶他生性多疑，他怀疑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吗？但是在和主耶稣谈话结束之前，他却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君王。当拿单叶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和以色列的君王时，表示拿撒勒真的出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约翰福音的1:50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曾有一位哲学家，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信然后才明白。这话就说出了从信心到信仰的心路历程了。很多人总以为需要吃透每一个道理才可以去接受信仰。但其实真正的信仰要从信心开始。拿单叶只因和耶稣的几句简短的对话，他便认信耶稣的真实身份。他就立刻承认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主耶稣看见他的信心，便应许他会看见更大的属灵真理的。那么的确，在接下来的3年中，拿单叶他真的是看到比这更大的事了。好，约翰福音的1:51经文记载，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的主他曾经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就提到圣经中创世纪28:12所记载的有关以色列族长雅各在年轻时他离家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呢，雅各的哥哥以扫要去追杀他。雅各离家后的第一个晚上是在伯特利来度过的，那一天神就向他去显现，从天降下一个梯子，天使在梯子上就上去下来。这对雅各来说是指神不会离开他，他以为他离开家也就离开了神。他对神的认识呢很少，在伯特利他就明白神是与他同在的。主耶稣说这梯子就是他自己。那么现在呢，你就能够明白神的天使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天使在服侍主耶稣，天使就臣服于他，他统管天使，他可以差派天使到天上去或者是回来。所以主耶稣说拿单业会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他会看到天父在梯子的顶端对人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3:17经文所说的那样，这个梯子就是基督，只有借着基督你和我才能够与神去相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6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他就是梯子，不是你爬的梯子，而是你可信靠、可安息、可相信的神。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重点。约翰福音的1章很长也很重要，这个序言呢，让我们就看到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是神，道成肉身他就把天父显明出来。然后呢，从见证人身上我们就得以认识他。施洗约翰就见证主耶稣他就是神，安德烈就见证主耶稣他是弥赛亚，那么腓力见证主耶稣应验了旧约，而拿单业见证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君王。那么在约翰福音的2章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他被邀请到迦拿来去参加一个婚宴，在那里他就行了第一个神迹。约翰福音的2:11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这位起初与神同在的道，道就是神，他来自永恒，他道成肉身，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度过了30年的岁月，然后他翻山越岭参加迦拿的婚宴。作者约翰在这里呢，再一次就加入了时间和空间，第三日，你看，我们的主就开始服侍了。约翰福音的2:1-2经文记载，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好，很多圣经教师就相信主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因为他和办喜事的人家呢很熟悉，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呢也被邀请了。这里指出的是在第三日，一般认为可能是在主后27年2月底或者是3月初。约翰他很仔细地叙述了事件所发生的地点。第一章的场景是在伯塞大，那么现在2:1-11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到了2:12会移到加百农，2:13又移到耶路撒冷。约翰呢，按照时间的顺序和地理位置来去写约翰福音。约翰记载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那么在约翰福音里头没有称呼他的名字是玛利亚，那么玛利亚呢就向主耶稣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要求。好，约翰福音的2:3经文记载，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里就提到了酒的问题。当时呢，酒是主要的饮料，当然酗酒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这里和酒醉是没有关系的。婚宴是宗教活动，这些人都是相信旧约的，在婚宴中不会有醉酒的事来发生的，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摩西的第一个神迹呢，是把水变成血，那么基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律法是摩西所传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经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你看，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呢？这个婚宴是另外一场婚宴的缩影。基督在世上的第一个服事是在婚宴中，那么最后呢，也是用婚宴来去比喻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在羔羊的婚宴中，教会呢被比喻为新娘。那么玛利亚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我们要注意到迦拿这个婚宴的新郎家里头很贫穷，他们没有足够的酒。玛利亚的说法很直接，就是要主耶稣去行神迹，这似乎也是很适当的时机。根据路加福音的1:26-38经文的记载，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弥赛亚要从他而出。玛利亚就说了，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加百列呢就清楚地告诉他，圣灵会降临在他身上，他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玛利亚就显出她的信心和顺服，她说，我是主的使女。从那时起，有好几年过去了，她心中总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处女会怀孕呢？人们对主耶稣呢也是有疑问。玛利亚实际上是在说，现在就是你行神迹的好机会了，好证明你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你就是那位圣者了。那么主耶稣呢就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回答。约翰福音的2:4经文记载，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会解除你的困惑，但是不是现在。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9:26经文的记载，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主耶稣的母亲就站在十字架下面，主往下看对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时主的时候就到了。3天之后呢，他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升天以后，门徒聚在楼上，玛利亚也在。他可以对所有的人说，我告诉过你们，他就是神的儿子。保罗在罗马书的1:4，他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玛利亚要求他的儿子行神迹，借此好证明他是由圣灵感孕而生的那一位圣者。主耶稣告诉玛利亚说，他要做的事不仅是这个，他会给玛利亚清白，但是时候还没有到。当时候到时，他的复活就会证明他是谁了。不要忘记，复活证明了基督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我们往往会在圣诞节把童贞女怀孕的事呢看作是一个单一事件，然而却是与他的复活有关的，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好，约翰福音的2:5经文记载，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建议可真好，很适合在母亲节来讲这个经文。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题目呢，可以是一位母亲的建议。这真是一个好主意。约翰福音的2:6-7经文记载，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好，我们的注意力呢就转移到了这6口石缸。 这些石缸是在典礼时装洁净用的水的。因为新郎家很穷，这些石缸就又破又旧，那么才会被放到后边去，希望婚宴的客人没有注意到这些石缸。我认为当主耶稣要求把这些石缸拿出去时，可能会让这一家人呢有点不好意思，因此主耶稣才告诉他们正确的做法，让他们能够去遵行。于是呢，他们就把水倒满，直到缸口。约翰福音的2章8到10节经文记载，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神奇的事了，佣人把空的水缸都装满水，那么等到把水舀出来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当他们把水拿出去端给客人的时候，水已经变成酒了。我们都该从这里来学到一个属灵的教训，主耶稣使用我们就像他用水缸一样，我们是又老又破的水缸，一点儿也不吸引人，应该被放到一边藏起来的。但是主耶稣他却使用我们，他要用水来去充满我们。那么水是什么呢？水就是神的话，他用水，也就是用神的话来去充满我们，然后呢，要我们把水舀出来端给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今天的基督徒若是愿意遵行顺服主的吩咐，仍然能看到和体验到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你信吗？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约翰福音2章11节到3章3节，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